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中文神学讲座。我们看见台下应该有我们国乐的两堂的弟兄姊妹，还有澳亚弟兄的澳乐的弟兄姊妹们，所以非常欢迎。还有没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有没有啊？就是大概是上个教会、上个堂会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好，欢迎你们。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传承下来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如此基督的教会才会不断的增长。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增长以后会遇上问题，有些教会世俗化，有些教会背离正道，有些教会分裂，有些教会固步自封，也有不少教会是萎缩关门。可是我们看见也有不少的教会在你圣灵的带领之下健康的成长，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为主结果子、为真理打美好仗的基督门徒。我们坎培拉的华人教会蒙神你的恩佑，我们看见你把得救的人数持续的赐给我们，为此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是我们看见教会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关注自己在教会增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怎样的态度与装备，好让我们能够配合上主你美善的旨意，尤其是在这个越来越恨恶纯正基督教会的世代。因此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晚上你带领庄信德牧师，他来到我们中间传递你的信息，叫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思想一下门徒导向的教会增长这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课题。我们求圣灵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有一颗柔顺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托住你的仆人庄牧师保守掌管我们今天晚上整个的聚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在刚才祷告当中，我已经提过，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讲座的题目就是门徒导向的教会增长。我们感谢主，因为透过我们的宣教伙伴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的推荐，我们邀请到今天晚上的讲员是台湾神学院本土神学研究室主任，也是台湾长老会磐顶教会的主任牧师庄信德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这里的教导。那庄牧师曾经是第九届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的讲员，他从台湾过来，已经先在悉尼那边主讲过青灵会然后今天晚上来到我们当中。那明天他又赶回去悉尼那边，要在澳神主持一连串的几天的讲座其他的介绍我看还是留给庄牧师自己介绍比较好，如果他还有其他的介绍的话。所以现在我们有请庄牧师。
大家好，我是钟顺德我是台湾人我不知道怎么说广东话那个用神学讲座的方式对不起我这几年因为今年是我的 sabbatical， 然后到世界各个地方服侍，那我心里很被香港的弟兄姐妹感动，因为我不管去到欧洲，去到北美都看见是这些香港的弟兄姐妹移民的教会开始拓展国语事工那这些弟兄姐妹是很肯付出，也很肯给资源各方面的成全，那这是在我这一年的服事里面感受特别深刻那我知道几乎我不用问了，只要去到两文三语的教会，那个一开始一定是广东话堂开始，粤语堂开始那我想这个是神很奇妙的工作如果我想大家在移民区域，同时你会看到世界各个不同移民区的基督徒，但很抱歉我也只能说就是讲广东话粤语堂的弟兄姐妹会去开拓国语堂其他语言的就真的比较少这样的一个突破 那今天晚上呢，我想刚刚Chester 有问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你们很宽大的心胸，就是让我可以用普通话可以比较没有停下来的方式来进行。那如果我等一下再往下进行，讲的速度太快，对不起，容许我脱一下西装外套，有一点热。他们一直说卡佩拉很冷。你可以稍微举手一下，我会放慢一下速度哈。我试着尽量减少很多文化差异的例子。这几年在台湾做神学研究，一直关注一个议题。时代一直在改变，灵恩运动对于福音传统教会的冲击，基要运动还有各样的伦理的议题，对当代的华人教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教会增长的方式。那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主啊，如果你的教会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传统，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到一个合乎你心意的 criteria？它是能够让福音传统、灵恩传统、自由传统大家可以顺服的一个真理的尺度。那这段时间我的反思也是我在写书的过程当中很努力的去问的一个问题。那我就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第28章这个 Great Commission 从18节到20节，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但事实上这段经文的背后它有很丰富的这个神学的底蕴啊。坦白说，台湾的教会呢，在过去40年的时间，常常都是某个角度来说是很谦卑的学习，但某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很懒惰的学习。谦卑跟懒惰是一条线的啊，就是谦卑就是说，你说什么我都学啊，你说这个好啊，好啊，那个好啊，那个好啊，那个好啊，韩国也飞了，然后新加坡也飞了，印尼也飞了，美国也飞了，而且飞不是自己飞，是包飞机。一群牧师很谦卑的飞这样子，但是飞了40年，你就会发现，不论他们在哪里，都会遇到彼此。就是灵恩派的特会他们也去，福音派的特会也去，这什么派的都去了。哎呀，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就他们从20几岁就一起参加特会，参加到60几岁，还是在追求教会增长。那我们就在问 ，What happened？ 为什么这些牧师必须要不断的参加各样的特会？那没有这些特会的，难道教会就不能增长吗？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些呢，其实只是过去这20年比较流行一点点在台湾的东西哈。那如果你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也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都在圣经里了。那圣经外的其实都是参考用的哈。那么教会增长运动其实它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当然我们很明确的知道，主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这个肯定是这样，而且主已经告诉我们庄稼熟了，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更是我们非常清楚的，所以教会应该说信仰群体应该要增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增长运动的背后它会有一些盲点，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假设，假设的增长的方法是客观的，所以很多时候牧者都会问 know how， 就是这个教会有没有 material 可以看，我可以带回去我的教会，带回去我的小组。但是我们却忘了，其实人与上帝之间 I and thou 那个关系是主观的，即便那个东西是客观的，它可以把某一些材料沉淀出来，但是那个是属于上帝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特殊性的工作。举凡任何把上帝特殊性的工作普遍化的行为，那都是一种懒惰。各位句子有点快啊，就是说如果上帝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所做的工作是特殊的，是属于给这个教会的恩典，那么我尝试把这个恩典拿到我的教会也要这样用，我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那我的上帝在我的时间我的空间里面，他要对我说的话，我就不用认真的寻求，我只要看 Chester 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了。可是问题确实他可能花了3天的时间认真的祷告，我不用了3天，我有 shortcut， 因为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这就是谦卑但同时是懒惰，就是我没有认真的知道我的限制，没有认真的知道神给他的跟给我的不一样啊。我们尝试到什么东西都一样啊，那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复杂的world view 可以去检视的啊，就是都透过资本活动带给我们有非常多现代性的想象啊。再来，增长的方法是可复制的啊， 再一次的呈现这件事情是科学的，也是我们世界观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 reliable 的东西，它必须是在Melbourne 可行，在 Sydney 可行，在 Canberra 可行，这个东西才是可行。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是可行的，那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怎么办？我到底要把哪一套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啊，那个方法是可以再现的。譬如说，我可不可以把 KGI KPI 搬到教会里面？你知道 KGI KPI？一个盈利机构不一定是盈利机构，包括政府的组织 NGO 也都可以用，就是那些所谓的绩效评估的系统啊，搬到教会的组织里面来。那我们怎么样来做衡量跟评估呢？啊，我们把很多这些在世界里面可以被复制的概念，我们也觉得在教会里面也应当经历这样的复制。再来，教会增长的单位，那个最小单位，很多人把它当成是教会。那这个背后会有一点问题在于说，教会它一定程度上含有宗教课程体制的概念，教会它一定程度上含有权力位阶的高低，哪怕是我们再怎么样回到信仰的本质，它总是有个缝在那里。但如果我们希望增长的是教会，这个句子本身就会有危机。耶路撒冷教会如今安在？好，刚刚这个我你们有去过土耳其对不对？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七间教会，你们都有找到那七间教会到现在还在做礼拜吗？都只剩下古迹了、遗迹或者找不到了。 OK， 所以你发现在历史里面有非常多的教会，可是很多的教会，像我去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在欧洲教书，然后带孩子去跟家人在欧洲三个月的用在就旅游，看了开始的时候很兴奋，看了很多的大教堂，那台湾没有那么多大教堂，啊，看得很开心，然后看到第二个月就不想看，啊，因为在教堂里面讲到的都不是牧师，在教堂里面讲到的都是导游，在教堂里面收奉献的也不是 deacon， 在教堂里面收奉献的是那个要维持教会建筑物 maintenance， 那要给钱的，所以教堂剩下什么？教堂肯定不是教会，但是。有多少人花了多少的心力，一辈子只想要盖一间教堂？那教会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件事情。原来教会它是历世历代的圣徒相通，这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它没有办法用已经发生的概念来思考。我们等一下会再谈它。教会增长的指标，很多时候我们从量化的角度来看，但我们必须得说，我们在整个信仰里面的第一个教会负责人，他是耶稣。你觉得他的教会做得好不好？可能 Chester 做得比耶稣好。你的会有超过十二个吧？你知道超过十二个都比耶稣厉害。我自己牧养的教会，其中遇到了一个试探。就是因为一方面在神学院教书，一方面在教会牧会，然后最怕人家问我说你教会多少人。那你知道那个句子的背后就是很希望听到一个哇哦的数字这样子。那我就在拿捏对方的信仰是可以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他如果信仰是不成熟的，我就会给他一个哇哦的数字，他如果信仰是成熟的，我也会给他另外一个哇哦的数字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期待一个牧得好的，有些教会说我的教会没多少人啊，两千人而已，你就哇哦，哇，这个牧师一定是很厉害啊，他教会两千人，没有，我教会没有两千人 ，OK， 肯定没有。那我的教会多少人呢？我说我前两天跟奥神的那个校友分享，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教会如果超过二十个人，我会很辛苦牧养。因为我没有办法很深入的讲话，我没有办法 heart to heart talk。 好，我可以讲到他们是一个 consumer， 他们是一个消费者，然后会来天天听啊，做得很好，很好笑，很好玩的，可是就走了。我没有办法按照真理好好的跟他督责他的生命，深度的牧养我做不到。 OK， 那我还是没有回答那个问题，我教会多少人但一点不重要，因为那不是我的，那都是耶稣基督的羊，他们也不会因为牧者而留在一间教会，他们应该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而爱他的教会。所以呢，教会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他没办法算，是因为来来去去他都是主的羊。所以他现在可能三年在我们这边，然后隔壁就最后就跑去别的教会了。我之前他们说，有其他的牧者说，他看到我的羊从我们的教会跑到灵恩派的教会，我就会说 ，Oh my God， 原来他的程度这么肤浅的。我以前会这样想，或者是我就会问，我哪里做错了？我有得罪他吗？他为什么跑了？啊，是不是我讲他讲的不好？是不是我不够帅？是不是我这个做错了？是不是我那个做不好？所以他讨厌我，所以他离开。感谢主神提醒我，我太渺小了，那都不重要。没有人需要因为你而留在一间教会。这一年是我的 sabbatical， 我不在台湾很长的时间。我们八个同工，我们的团队有八个 full time 的同工。就确实你们都好可怜，我们三个传道人都没有那个干事。我们三个传道人有五个同工，干事同工，然后有八个人。然后我两个一个青年牧师跟一个儿童牧区的传道。我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聚会人数永远比我在的时候人还多。只要我一回去呢，人数就回到正常状况。我一不在，人数就增加。哇，主啊，为什么要这样跟我开玩笑呢？好，因为这两个学生他们不会有我讲到的恩赐，这两个学生都是我教出来，我非常认识他们这样子。不是因为他们比我烂，所以我在找他们来哈。上面很多我没有的恩赐，但是我要说的是，上帝，我有一次就跟我的同工分享，哇，这样的同工说，啊，牧师你心酸酸的嘛？你不是常跟我们说吗？你常常用施洗约翰的话提醒我们。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哦，那你不在的时候，你衰微，我们兴旺，你心酸酸的吗？啊，我说对啦，这么理想是一回事，真实发生的时候又需要一点时间适应这样子。OK， 我们要说的是，量你看到的都是表面，你看到弟兄姐妹在聚会，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他与天父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看到他在教会里面做礼拜，你看到他没有打瞌睡，那是。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他的心可不可慕上帝的真理。你可以看到他跟你一起开会，你可以看到他在开会当中很坚持很认真的服侍主，这个你看得到，可是那个内在与主的关系我们看不到。所以慢慢的信仰团体会以外在看得到的东西为衡量，我们会渐渐失去那个看不见的。那这个是Sports 要和大家分享，今天晚上有八个 point， 但是你想怎么可能会高点嘛，高点。所以我们试着很快的讲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教会中有很多不同的归属感，你从哪里来，你很快的会想要用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跟那一群人产生认同感。那我觉得最美的认同应该是我们共同享有一个身份，虽然两文三语，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公约数，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听过吗？如果你通过公，如果你跟我，那是你跟我公不赶快来问。如果我们讲不一样的语言，基本上我会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讲了你听不懂，你就会然后如果我们这一群人讲的是另外一群人听不懂的，另外一群人也会不开心、不高兴，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创世纪十一章说那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东西，它本来是祝福，口音言语都一样，它本来是一个祝福一样，但是没想到在这个事情一样带来的一个是他们就想要移动。那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他们想要继续保存他们的一样，他们从 A 地移到 B 地，要确保在 B 地继续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观察到在澳洲应该有非常多什么什么同乡会，什么什么同乡会，那会有同乡会的这种组织，他应该是哪里来的人才会有同乡会？北京来的人不会有同乡会，天津来的不会有同乡会，山东来的不会有同乡会，这个跟中国近代移民的历史有关系，通常都是从福建、广东省、福建省，好，在过去中国在100到150年大量往南洋移民的过程，往南洋移动的人口要 期待有一种语言的认同，有一种我们从哪里来的共感共同的啊，所以那个同乡会被形成，那就是一种安全地带的再现。我透过语言，透过制度，透过姓氏，透过族谱啊，再一次的让我们彼此之间觉得有安全感。可是这个有安全感的故事呢，是整个要进入十二章到五十章族长历史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理论上安全感是好的，但没想到这个安全感却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啊，糟糕了，我忘记把这个动画设定，容许我去把这个动画拿掉。大家可能不太习惯，我自己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常常跑来跑去，所以请你们原谅我。他们就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有一样的工作材料，有一样的工作方法 SOP 啊，有这个非常一致的，理论上他们会非常有效率的完成，也的确是啊。那么他们就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有一样的工作结果，有一样的工作目标，这么多的一样，理论上应该要带来祝福的啊，但没想到他们的焦点放在传扬我们的名啊，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这种不想分散的结果，你看本来一样是好事，一样让我们有安全感啊，追求合一有什么不好？但没想到结果竟然带来变乱，而且使他们变乱的不是自己使自己变乱，是上帝使他们变乱。那这就是有一点觉得奇怪啊，他们要合一嘛，上帝你干嘛？为什么人造的合一会带来混乱？那这就是重点，人期待带来的合一常常是安全感的再现。啊，想当年我在广州的时候，想当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想当年我在香港的时候，想当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所以呢，移民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当年，啊，然后每个人也都是响叮当的人物，啊，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了，啊，所以大家既然敢来移民地区。好，不是 PhD 就是学霸啊，学神啊！我是在北美有一间教会挺可爱的，那是一间广东人的教会，香港人的教会，然后他们特别支持做北美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学者的福音工作，就三个香港的弟兄姐妹长老设立了一个分堂，然后呢，从三个长老设立一两个研究生开始，到现在一百多个，全部都是最差的学历是 Master degree， 那最好的学历是一个人可能超过三个 PhD。那是一堆的这个啊，那可能他们在中国已经是这个教授或者是博士导师，博士生的导师，但是为了要留在北美各方面，他们可能是做研究室的工作。好，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对话的过程，就感觉到很感谢神，是这一些的香港的弟兄姐妹，他们一点都不会要求这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因为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所以也没有香港那一套搬过去，要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不过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就发现这群从国内来的学者们就非常的谦卑，但这里的谦卑跟我前面的懒惰是不一样的谦卑，啊，这里的谦卑是真的在探寻，那么什么是教会呢？什么是教会？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信耶稣，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么到底什么是，所以我们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到底什么是教会？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人从 denomination 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长老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这个神学传统那个神学传统是这样讲什么是教会。那这一些安全感的再现固然有它在历史当中上帝工作的痕迹，但却有可能把上帝未来要做或正在做的工作把它限制住，必须得和过去一模一样。那这个必须要用一个非常辩证的方式来思考，因为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 对上帝来说他没有昨天的，昨天只有对我们来说只有昨天。 OK，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讲昨天就不对，讲昨天是对的，因为如果我讲的是昨天的上帝，那我讲的是上帝，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上帝。
但很多时候，
但很多时候我们讲的上帝，其实是我们在讲上帝已经做成的工作。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把那个工作讲出来，我们没有讲上帝，我们在讲的是工作。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谈这件事。来到了五旬节，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是一个重新在多元当中找寻同一的概念。那在这段经段里面，是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圣灵充满在个人的身上，于是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多元中的统一。那个时候犹太人本来散居世界各地，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发现这些人竟然可以使用各种不一样的语言。那这些人听见他们用各种不一样的语言说什么呢？他说 这些人看起来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怎么用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那这里面你看到从第九节开始，圣经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啊，这里有非常多语言的形式啊，但是呢，他们却共同传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这里有很多不同语言的形式，他们共同讲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大作为啊，上帝的大作为。我们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怎么样让焦点放在上帝的大作为？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才不会把东西都变得很抽象。这段时间呢，我在这里服事，还是我的团队呢在台湾服事。因为现在刚好是台湾的summer vacation， 所以我们的 summer vacation 呢有很多不同的 camp。那我们把这个 camp 给你看一下。就是有这么多不一样的 camp， 艺术创意营、音乐双语营，有两个梯次的音乐双语营，一个在我们教会，一个在我们帮助一个比较小的教会。有门徒挑战营啊，什么叫门徒？就是骑脚踏车环台湾一圈这样子。然后建筑创意营啊，就是我们有好几个大学的教授就是建筑系的教授，然后我们找新加坡这个。樟宜机场第三期的建筑师哈，一起来到信仰好的基督徒哈，无畏的一些，哇，总之啊，这是很多的故事哈 ，long story。好，艺术双语有80个人参加哈，音乐双语有80个人参加，150个人哈，还有很多。那天本来有这个报名的人数都是远远超过这个，这是我们没有办法 cover， 因为太多人要报名了哈。然后呢，上面的数字是辅导的人数 ，OK， 好，有多少个辅导在这里？那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啊，就是说有很多的数字这样子。可是呢，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的决定是明年不要再这样做了，因为短短的几乎一个礼拜一个营会，一个礼拜一个营会，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服侍人的生命，还是很多接触，而且现在只是看到我们还很多 under table 的服侍，比如说这些孩子。来教会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带他们来，所以我们要动用另外一群人，是这个数字里面没有的人，他们要在外面帮忙 parking， 或者是帮忙在这个过程当中 entertain 这些父母亲或是 grandfather grandma， 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分享福音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如果我们没有能与人建立真实而深入的关系，很多东西就是数字。然后呢，我们每一年做了很多这些数字，大家只会说一件事：哎呀，牧师辛苦啦，传道辛苦了，你们很认真服侍上帝啊。我们说对啊，你看服侍到谁都哑了，服侍。可是对弟兄姐妹来说，他们没有预备好要真正的 heart to heart talk。为什么我这样说？刚去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办圣诞节的聚会。那我没有说办圣诞节的聚会不对，我们现在也要办圣诞节，只是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知道我每次办圣诞节的聚会，我以前就是搞东搞西啊，跳舞啊，唱歌啊，很多的活动，然后呢，我们邀请来的朋友就来看我表演这样子啊，然 那通常表演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说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唱的好吗？我演的不错吧？这样子，那个焦点啊，其实都是刚刚的节目。其实我没有足够的心力服侍他的心。你有听见福音吗？你有听见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所说的话吗？所以我们那天都很热闹，很多的 program， 然后很嗨，丢糖果啦，然后有很多。可是我们没有机会走进人生命的深处，而且绝大多数在礼拜堂里面都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热情跟时间放在节目的预备。所以你也发现这些 outreach 的福音工作慢慢的也会面对到形式主义的危机。这些都只是我们在这个接触的，就是暑假那我们在学习中正常状态接触到的人福音朋友的量体是远远大过这个量体，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很多大学校啊，这个大学啊，附近的国中国小啊。那在台湾可能不太像在澳洲，可能会有一些宗教的限制，在台湾只要你敢，那个校长愿意给你进去做你就做啊。我们也进小学啊，进国中，分享生命教育，分享这个品格教育，讲信仰，讲耶稣啊。但是我们一直在面对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就是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们只是为了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还是我们真的知道这些 outreach 的工作是需要一对一很深入的把生命的关系建造起来。三年半的时间，如果我们是耶稣的执事会的这个同工，或者是怎样，如果是耶稣是个 CEO， 我们是董事局的人，我们一定把他 fire 掉。因为耶稣是一个 KPI、KGI、K 什么 I 都很烂的人，因为他有12个门徒，还有一个跑去自杀，你知道，就剩11个。而且本来他的生意做得不错啊，五饼二鱼，魔术搞一搞来了5000人 ，OK。但隔一天，耶稣就很奇怪了，讲道讲那个茹毛饮血的讲道，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讲的道是那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OK。顶不住，走了。他们都大，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所以他们就走了。走了之后，和合本翻译说：“你们也走吗？”没有，希腊文的直译是：“你们也去吧。”你可以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刻意，他不用那么多人跟着，那么多人跟着做礼拜滑手机做什么？ Okay. 那么多人跟着，然后在礼拜堂打瞌睡 ，OK。耶稣就是把人赶走。那你说这样子可以吗？难道发现耶稣好像从来都在乎人数的，这很奇怪。而且当他离开的时候，他牧养教会牧养三年半就跑了，跑了之后他的第二任牧师都还没有来，你知道吗？第二任牧师叫圣灵的啊，耶稣你等等他，等等他，第二任牧师就来了啊，就等他就走了，脚底抹油就走了。您说耶稣你感到大很不负责任，你就走了。但我们的主让我们看见他所建立的典范是帮助我们不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一个可见的宗教形式上面。那这个挑战是彻底的解构性的挑战，对于我们渴望有安全感的信仰惯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一直努力的自我提醒，不要让教会变成是事工导向，必须是生命导向。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开始进到这个经段来思考，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什么是权柄？一般而言，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对于权柄的思考大概是沿着组织架构来思考的，要么就是执事会主席有权柄，要么就是主任牧师很有权柄。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的经文，你会发现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在耶稣与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基本上教会应该是确认人与基督关系的群体，但很抱歉，今天的教会生活呢，我们确认的是人与教会关系的群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说：“哎，好久没有看到你来做礼拜。”你看那个人，通常是看他与教会之间粘着度，或者是他的品牌忠诚度怎么样。 就他有没有持续的来教会，还是你不会关心他，你如何，你这段时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跟着耶稣基督，你们的关系怎样？我想见仁见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你这样关心好像有一点冒犯别人，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只能剩下某一种宗教形式的连结？我们只关心弟兄姐妹有没有来聚会，而我们其实没有关心到他真正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样子，人很容易被宗教的参与欺骗了。当有奉献有聚会，我们就会满足，我们觉得这样够了，我已经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在十诫里面这个十诫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啊，第一诫到第十诫，没有要大家考试啊。那在这个第一诫到第十诫里面呢，第一类别是我们对上帝当尽的责任啊，第三类别是我们对邻舍当尽的责任，中间是我们对家庭当尽的责任。可是如果我们在探讨十诫的时候，忘记了十诫最重要的前提，基督教就变成是一个道德性的宗教，也变成是一个行为主义。我们也无法明白罗马书第三章到第六章之间一个非常重要有关律法的辩证。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是这一个十诫在颁布的时候，若上帝没有给我们他作为十诫的前提，十诫就成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上帝说 I am yours， 我是你的。那这句话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在整个基督传统里面，那犹太教不是基督传统，犹太教我是你的上帝是第一诫，东正教把我是你的上帝跟不可信仰别神当成第一诫，天主教跟信义宗把我是你的上帝跟不可信仰别神跟不可拜偶像加总起来成为第一诫，只有 Reform 的传统、长老宗的传统或 Anglican Church 的传统把我是你的上帝当成前言。我是你的上帝，他必须是前言，他不应当成为命令的内容，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是一个极深的应许，那是一个很深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当上帝对我们说我是你的，那带来极大的满足。他的意思是说，你有我，不比那些更好吗？那些就是你可能会犯的罪的其他的些，你懂我意思吗？上帝把他自己给我们了，那是个最美的恩典。他与我们之间要建立这么深的连结，也因为这个是前提，所以才说你不要这样，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当上帝说多少的不要，他我们就在旧约见证人多少的败坏。每一个具体的人物都犯了十诫的至少一条以上的罪，所以十诫不是成为一个被遵行的律法，就成了一个显明我们压根的没有办法靠着十诫能够得以称义成圣的，就是使我们知罪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使上帝满足的啊。而我们再看到在这个概念里面，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耶稣基督得到权柄的思考方式跟我们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认为他要有执事或者是有会有领袖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才拥有权柄，但你发现耶稣基督的权柄不是这样的，他的权柄是以放弃作为拥有。耶稣不是有，耶稣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看到他放弃，他本来有但他放弃。再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用给予来作为获得，耶稣将他的生命给我们，以这件事情来得到他的权柄。所以 authority 这件事情呢，不是不正自明的， authority 这件事情呢，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给我们，他已经他不是用一种道德律令康德的道德律令的概念啊，他乃是把自己作为活生生的祭物，希伯来书的神学让我们知道最完美的祭物将自己给了我们。好，我用很快的速度往前走。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好， 接下来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去。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急于传福音，它是一件好事。那当我们说急于传福音的时候，急着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似乎暗示着有一件事情比传福音或在传福音之前似乎要发生的。那那个事情是什么呢？当然在澳洲我们很少看到像香港、上海、台北这些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的高楼，那在这里都是 一层或两层楼才是正常的人类所居住的高度这样、okay？ 那么你了解的左边跟右边的房子正常人都会住右边的，如果这个是地平线的话，为什么？因为你的楼起得越高，理论上你应该要有越深的地基。如果我们的信仰想要真正有高度，你不能急着要往上，你必须要花很大的努力跟代价做那些看不见的工作，而那个看不见的工作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工作。这个看不见的工作我认为是圣经的启示。当然在今天这里呢，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细节完全的勾勒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重上帝的话语，你知道神的话它是建造 reality 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当成是历史的曾经，现在时代变了那个话已经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可能要重新想一想，我们在相信的是基督信仰。整个基督信仰若非建立在圣经作为基础的前提上，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热情的宗教。在我的教会里面呢，有七个长老。那我们讨论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有不一样的意见，这很正常。那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只要我们讨论意见的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事情超过20分钟，我们讨论还没有结论，我们就放下，不要吵架，没有什么重要过回去祷告，下个月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呢，是每一次只要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他都可以提早知道下个月我们讨论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会请大家回去为了这个事情祷告。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教会要讨论一件事，因为我们的教会呢，这有一点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台湾呢，教堂是不能够用，教会是不能够买农业用地，那他必须要用这个一般用地这样子。简单来说是这样，那我现在服侍的教会以前呢，就是买了很多农业用地 ，OK， 本来是不能够登记进教会的，之后有一年政府就有一个特殊的规定，所以呢就可以登记进去。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教会要把那些农业用地完全的合乎政府的法律，我们就要花很多的钱，要提出建造的这个计划。教会有两派的意见，一派的长老说先不要盖，有一派的长老说要盖，一派的长老说要盖要花很多钱，因为盖呢大概要花200多万澳币，然后不是两百多才4000多，应该是400多万澳币，然后另外一边说这个可以盖，但我们凭信心盖，这个还是要有信心嘛。也不是以什么都要有多少钱才能够做多少事，他这边说不行，有多少钱做多少事，这才是负责任的信仰啊！你不能什么动不动就讲信心。这边说，那你什么都要看得见，那钱就是你的上帝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凭信心，信是所见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边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不负责任的信心膨胀太严重。所以呢，留了很多的债务给后面的弟兄姐妹去扛，这是不负责任。他说，如果你没有信心，才是不负责。哎呀，你这样，你可以想象啊，两边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可以预计，如果教会讨论这个事情，很难搞定。我就跟大家说，好不好？我们下个月要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这个月回去灵修，我们全教会都有固定的灵修进度，一天一章圣经。我说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一人发一张纸条给你，就是这张纸啊，你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神感动你什么话，你把它抄下来，一直为我们下个月要为这个事情讨论，所以你把这个放在你的祷告中啊，那你思想神的话啊，我不觉得神的话是不能够回答现代的问题。OK， 那我就这样告诉大家，大家就回去了。下个月回来的时候呢，没有神奇的事发生。你不要以为那七个长老每个人都要读到圣灵光照一模一样的经文，太神奇。哎，没有，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么神奇的故事，但是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七个长老外加我们有一些区长，总之这十几个人啊，站起来分享，没有一段经文是一样的。可是呢，他们彼此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呢，我站在大家的面前，先分享一段圣经，先分享我这个月这段经文我在默想的时候，对我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提醒。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那天呢，大家几乎忘记了我们应该要讨论的那个土地的案子，啊，就是要不要干这个事情，这样。觉得他分享圣经，分享这些长老们都分享圣经，分享完了之后，就算了，就放在一边。啊，那说那怎么样呢？也没有怎么样，就过了好几年，就这样放着，也就这样放了。好，那我们也就继续了。那我们也不急着要不要去盖啊，因为空间也不够，我跟你们要，我们遇到空间不够的问题啊。然后这停车也是问题啊。后第二场呢，就觉得第一场怎么那么久了，然后车子也会乱停，然后怎么办？一堆问题这样子啊。那怎么呢？澳洲比较，澳洲地最大，随便停都可以啊。那在台湾地很小啊，这个然后停了很麻烦啊，然后下雨天走很远，大热天走很远，哎，我都跟他们说哪有什么危险呢？你在以前的基督徒在罗马的时代做礼拜都是要在地底的墓穴啊，有老鼠跑来跑去，有尸体的臭味，他们在那里做礼拜的吗？啊，没有那么惨啊。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过了好几年呢，这些重要的事情我们也没讨论，但是就继续。发现这些领袖呢，慢慢的也学会，原来分享上帝的话会让我们有许多不一样的意见，有许多不同的教会经验，有许多不一样的职业的类别，对事情的看法有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不是听牧师的、传道的、长老的，这个共识是，哎，我们好像愿意学习尊重上帝的话。可是我们也没有用谁对于圣经的诠释要强压过另外一个人，说我上帝对我这样说，上帝对我这样说，我们也不这样做。可是我们彼此尊重大家对于不同的圣经经文的理解，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神话怎么样在我们这些领袖的生命破碎我们、调整我们。有些人的分享就发现说，他要不是这个操练，他很少为了一个议案那么认真的祷，也很少这么思想说神的话要怎么帮助我在判断的时候，是他的圣经基础是什么。以前开会呢，怎么需要圣经基础？开会是民意基础，票数多的就赢了嘛，对不对？谁在跟你圣经怎么说啊？举手 OK。 但如果我们看重神的话，神的话不是被某一个人很霸道的诠释就只剩下一种版本，不，我们要讲的是，当我们共同尊重上帝的话，它会让彼此之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合一，不是被哪一个意见强压过去的合一，而是在真理里面一种成熟品格的建造。所以教会正当法不可复制的是一种圣经的现场主义。那这个地方牵涉到我们怎么去理解跟诠释圣经作为上帝的说话这件事情的重要。嗯，要让教会搁置争议，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都要 back to the Bible， 只有我们回到圣经的说话里面，看一下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神的话语大有力量。
In Cleveland, Ohio, and I held my mother's gun to my head.And I wanted to blow my brains all over the wall. You must stop to ask the question, why would a 10-year-old boy want to die? That's a time of dreaming to be Superman or a hero of some type. But my life was so dark and so full of despair that I wanted to die. My family is immigrants. My grandmother is from Germany, a little town called Bernkastel Kues. She's tall and thin and pale, so we called her French Fry. My grandfather is from Cuba, big, burly, dark man, and so we called him Hamburger. Hamburger met French Fry and created a happy meal. And they had seven lovely McMuggins. But in Ohio, during that dispensation of time, it wasn't looked upon well for a black man to be married to a white woman. So they hid that from society in most cases. My grandfather had a flaw. He liked to drink overproof Cuban rum from the old country. And every now and again, he would boldly take his wife out. And this one particular day, another man that was also inebriated saw my grandfather with this white woman. And he asked my grandmother the question. And he said, "Why would you be a nigger lover?" My grandfather, who worked in the sugarcane fields, was full of rage and rum and took his right hand the size of my thigh and hit the man in the jaw and broke his neck. He was convicted and sent to the worst prison in Ohio, Mansfield Reformatory, where he was locked in his cell 23 hours a day. My grandmother, being a German and having tremendous work ethic and pride, began to work cleaning people's houses because when they discovered she was married to this black convict, it hit the newspaper and she lost her job. But she had tremendous value and she worked cleaning people's homes, but then she would have fainting spells and blackout spells. They discovered she had cancer behind her right eye that was metastasizing to her brain. And the doctors told her, "Eleanor, we must take out your eye and a third of your face, and you'll never be able to function normally in society again." My friends, we ask, what do you do when the American dream becomes a nightmare? My grandmother was disabled. She could no longer work. And my family lost everything, lost the home that they had purchased and the car and their clothing and furniture, and began to live from place to place when the rent became due. Out of these seven children, my mother was the oldest. At this time, she was 14 years of age. She had three brothers. They belonged to a gang called the Devil's Disciple, where they would use heroin, and they were addicted to drugs as young teenagers. And there was a pimp in the community named Larry, who would prey upon young, beautiful women. And my mother, who's mulatto, who was half German and half Cuban, just a beautiful radiance of charm and beauty, was asked by Larry. He asked her, "What is school doing for you?" She's 14 years old. He said, "Your mother's dying, your father's in prison, your three brothers are on heroin. What is school doing for you?" He said, "You are sitting on a gold mine." She said, "Where?" He said, "You're sitting on it. It's called being turned up." And at age 14, my beautiful mother became a call girl, selling her young body to grown men for money. And during that time, as she was selling herself to strangers, she got pregnant. We call it having a trick baby. You're turning a trick, as they say in the business, and now you're pregnant. And the pimp said, "There's no way we can make a living here with you being pregnant." So they tried to get rid of the baby. They gave her alcohol to drink. They threw her downstairs. They put a hanger up her body and poked the baby with holes to try to kill it. The baby was not killed, but he was born premature, with no pancreas, ear, nose, and throat not connected properly, lungs underdeveloped, a learning disability, a bladder too small. Basically, a trick baby that nobody wanted. And that trick baby was me. I was born to a prostitute when she was 16. I could not read very well. I had no pancreas, had a learning disability, and was a severe stutterer. To make matters worse, my mother had a madam who ran her prostitution house who hated men, and she would babysit me when mom went out to do her business, and she would take a broomstick and put it into a boy's body where it should not go. She would rape me with vicious vitriol. And when you are raped and abused as a young child, there are four rules. Don't talk, don't trust, don't feel, and pretend nothing is happening. So by age 10, I've had enough. I've been raped repeatedly, shot at, my mother is being beaten by Johns, my uncles are shooting up heroin before me, my grandmother is dying, and my grandfather is in prison, and my father is nowhere around. I heard God was love, I said he missed our house. We were a family of atheists. There was no Bible, there was no prayer, there was no church, there was nothing but despair and death and disease and hate, and there I was trying to blow my brains out, but my mom's gun had a safety and I couldn't use it, and the next day I go to school, wetting the bed, I can't control my bladder, it's too small, and I can't talk, so what do? They put me in a boiler room where I would finger paint all day. And there was a teacher. Her name was Mrs. Spears, Christian woman, who had a Gideon Bible. And she would volunteer to work with the least of these. She saw her school as a mission field, and she came to see me, and she brought me a Bible that I had never seen before in my entire life and dared not read, and read me Jeremiah 29:11. And God says, I know the plan I have for you,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and offer you a hope and a future. She became my speech pathologist and made me read the Bible every day, not knowing that she could get fired, that I didn't know. She risked her job, she risked her security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 that someone gave her, Gideon Bible, and she gave it to me. And I read it, and I read it, and had the audacity to believe when it says that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If God be for me, who can be against me? Things that seem impossible with men are possible with God. How can a young man keep his way clean? By taking heed according to thy word. Thy word have I hid in my heart, that I may not sin against thee. She led me to Christ. I went home. I began to preach the word as a young boy to my parents and family and friends, and began to have meetings on the porch with the same Gideon Bible, and began to share the word with my mother, and became a pastor. And Mrs. Spears was there when I baptized my mother and baptized my grandmother. And one by one, the prostitutes became businessmen and businesswomen and evangelists and missionaries. Now we have halfway houses. And now the same boy who could not speak and whipped the bed and was abused and raped because of one Gideon Bible and one faithful teacher now oversees 25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erved 3 U.S. presidents, wrote 5 best-selling books. And I will tell you, yes, I was born a trick baby, but the trick was on the devil, because somebody gave me the word of God. And so now we teach people who are like us. My family is involved in missionary work, and we help other young families that are like ours. You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ve gone through is a down payment on your destiny. God will turn your pain into power, your wounds into wisdom, your scars into stars, your stumbling blocks into stepping stones, and your failure into fortune, if you simply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just a good book, it's not just pedantic nomenclature and academic jargon, it is the living word of God. And when you put it inside of a child, and it's not of a prostitute, it's not of a drug addict, something begins to happen. Jeremiah said, it's like fire shut up in my bones, and now the boy that can't talk can't shut up about Jesus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the word of God.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word of God. Thank you for caring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power that this word can produce. You don't just change one life, you chang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At 10, I had a gun in my head. At 10, my son was on Air Force One with President Bush taking the word of God to Africa. Get in? God bless you.
我相信 我相信上帝的话大有能力。
这是他的故事。
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时间很有限，我们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选择用其中一个角度来分享上帝的话，上帝话语的力量。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有几位？感谢主。OK， 请放下。
有个学家 Portilli， 他在他的神学作品里面，这种神学的第一卷 Introduction 讲到了一句话，他说，
可能没有电，再加一个。OK， 他说没有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真正的答案，没有问题的答案不是真正的答案。
什么意思？就是一旦你没有对于，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做研究的，你要写一个论文，你知道你要先做一件事情，是你要有问题意识，你想问什么问题，那你整个研究就是要找答案。如果你要写的东西你根本连一个问题都提不出来，你其实是没有办法进行研究工作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各自带着不同的问题来到这一条信仰的旅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问问题的话，我们的信仰会失去那真正有力量的。我在8年前，上帝带领我从 full time全时间在神学院教书，然后有个非常强大的呼召，让我去地方教会牧会。虽然我现在还是在神学院教书，让我从全时间变成是一个 part time， 但全时间 full time 在教会牧会。那个时候的上帝的呼召很丰富。那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这样，我带着研究的团队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 field study， 主题是为什么传统教会的年轻人，这些所谓的传统教会就是 quote unquote， 就是一些有 denomination 背景的，不管是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很多在教会长大的一代，他们到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离开教会，或者他们去灵恩派的教会。那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访谈，然后也做 big data 的分析，然后把这些灵恩派的教会他们把参加各样特会的资讯给我们，几万个人的资料开始跑分析。那我们有执行有量化的研究，总之结论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信仰的反思到了地方教会牧会，我们想重新做一个改变。因为有很多在教会长大的一代，大家都觉得圣经我很熟悉，我很认识，随便讲一段圣经我们都知道。我儿子，我现在已经快50岁了，但我儿子现在才8岁。3年前有一天晚上，我们礼拜天晚上我们的家庭祭坛的时间，我的儿子跟我说，当我拿出圣经要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他说，爸爸你不要讲那一本里面，那一本我全部听过了，你讲那一本里面没有的。他说圣经我都听过了，这样子。我说心想，糟了，我的儿子5岁就到了这种状态，就是我以前曾经一度很害怕的事情。我曾经做这些研究的过程跟我太太说，我看过太多传统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因为他们自以为对圣经很熟悉，最终他们离开教会。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认识耶稣，有一天他忽然间发现，有个像耶稣的，天哪，原来这就是福音，哎呀，我要接受福音啊，这样。从小就让他听福音，他这样剥夺了他当第一代基督徒的喜乐。我以前都听到那些人信耶稣之前100公斤，信耶稣之后50公斤，我只举例。所以信了耶稣之后，哇，我变到生命改变了，我以前很坏，我信耶稣之后变得很好，这样。如果他从小就是基督徒，他没有机会，很坏，他可能坏在心里，坏在骨子里，那他没有机会很坏。那天当我的儿子这样讲，我心里想，开始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帮助我的孩子认识到底什么是圣经。我问你，有一个人他个子矮矮的，他是谁？圣经人物。有一个人个子矮矮的，他是谁？撒该。有一个人他没事爬在树上，他是
中了下蛋了。有一个人他拿着一根拐杖高高的举起来，还是Moses、okay. 有一个人在大鱼的肚子里，他是约拿。你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圣经对大家来说是那么的熟悉，熟悉到已经觉得索然无味。当他周报打开来，牧师今天讲到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他就知道今天准备睡觉了。路加福音十五章讲什么？失钱失人，失羊失人啊，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啊。不要说浪子，那个回头的浪子他演戏演过，他连那头猪或是诱惑浪子的妓女他都演过了。从小在 Sunday School 长大的孩子什么都参与过了，所以好猛烈。圣经对他来说提不起劲了，没有意思啊。他听一次，哎，没有听过有趣，第二次就没有，他听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所以我跟这些主日学老师说，好不好，我去教会牧会的时候，我说我们跟学生之间不要再有主日学教材。他说没有教材我们做什么？我们的教材就是要教他们做劳作啊，讲故事啊，那没有教材怎么办？我说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可以吗？你可以 discipleship 你的学生吗？怎么做？我以前主日学老师都是叫我坐坐好好，不要吵。你爸爸妈妈现在在做礼拜，你坐在这里吗？所以 Sunday School 的目的就是让小朋友不要去吵爸爸妈妈做礼拜嘛。所以小朋友就是被工具化的对待。Sunday School teacher 也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 babysit 的角色而已啊，没有别的了，没有期待他能够 touch 孩子的生命。我说我们的孩子如果这样完蛋了。这些孩子表面上爸爸妈妈以为他们来教会接受品格教育，但事实上我们孩子越早知道圣经，他们就是越早离开神话。除非我们让他们真的明白什么是真正上帝话语的力量。我说那我们跟孩子之间有没有一个可能以神的话为中心，不是以教室的活动，不是以乖不乖，不是以秩序，不是以这些外在的表现，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有真实生命的连结。那这个事情怎么说，有时候你看到那孩子很坏蛋，你很想要把他关起来，很吵啊，他破坏教室的秩序。可是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孩子带到中间，不是大家打他，就带到中间，大家为他按手祷告。我们服侍一个孩子，你不要只是安静，不要讲话，你讲话我把你关厕所。就是 你关心他的生命，不用很快的用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切进去，知道说他是搞怪的，就是为了引起注意，然后引起注意最好的方法就是 ignore 他这样子。OK， 你越关注他，他越搞怪哈。你就是要 ignore 他。你可以把很多的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带进来 fine， 但如果那个焦点只是课室管理、教室的秩序，那你这样做 OK。但是我们在做的是 discipleship。是门徒训练，孩子再怎么小，耶稣基督当他把他们带来教会，上帝在他们的生命有心意，他们不应当只是被我们系统化在教会的一个生产流程上面，变成是乖乖参加聚会的学生。如果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意的是第一课、第二课、第三个礼拜教什么，这个礼拜教什么，下个礼拜教什么，它其实跟学校的教育是一样，是以课程为进度。教会不应该这样，教会真正关心的可能我们讲的是神的真理，但是我们在讲神的真理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在讲信心，孩子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事情他没有信心的，你要为他祷告的吗？他提出来到下个礼拜的时候，哎，这个礼拜我们开始要讲爱心，不要那么急。你知道信心的功课不是学一个礼拜就学会了，信心的功课是学一辈子的。所以怎么样让他连接到上个礼拜他生命的故事，不要那么在意进度，课程的进度，要非常在意真理如何在人的生命当中发生果效。孩子们如果看见老师在意的是他与真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哎呀怎么那么久没看到你呢，你跑去哪里了，你只是在乎我没有来，你乖一点呢，不要吵，你只是在意我课程的秩序，你透过这些表达在暗示他你看重什么。如果我们看重的是上帝的真理在你的生命当中 怎么发痛，没什么好骂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真理的过程不太一样，帮助你经历到上帝的真理，不是责备你，不是说你怎么可以作弊这样啊。当我们要让孩子们说出他生命需要祷告的事情，孩子很单纯，不小心就把他爸爸妈妈这个礼拜吵架吵到差点鼻涕都说出来。好，哎，爸爸还 elder 呀，那个妈咪还 deacon， 原来你们家要离婚了。好，我们都跟 Sunday School 老师讲了，你们不要听到什么就乱讲啊。他们就是家里人信任的，说小朋友就没有想那么多就说出来嘛，所以要保密。OK， 你要看重孩子所看重的。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经历上帝的爱。孩子们需要被款待，他们才不会被当成是儿童主日学里面的啊一个道具。OK， well， 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要讲太多的例子哈。Well， OK， 在这个什么故事？这是什么故事？耶利哥的故事。OK， 大家听过哈？各位亲爱的小朋友，耶利哥是。耶利哥是谁带领他们去耶利哥？耶稣亚，很好，一张卡片给先生留住。好，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他们绕哪一座城？耶利哥。好，给你一张卡片。好，他们绕几天？七天，非常好，把卡片拿着，不要丢十张卡片换一个天底了，对不对？好，现在老师要问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了，各位小朋友，他们绕耶利哥绕几圈？好，不认真的就说七圈，对不对？好，认真的就说，全师你真太棒了，这个题那么难，你都答得对十三圈，因为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嘛。OK， 好。以前我们的主路学都这样教的，以前我们的主路学都这样教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knowledge about Bible， 但是我们并没有知道耶利哥跟我有什么关系。意思是我在放假的时候。我就去绕我的学校，绕一绕，砰，倒了。我下个开学就不用上课。圣经这样说，我要这样做吗？那圣经这样讲，我怎么做呢？圣经的故事不能用的，很难用，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教我们小朋友怎么去认识神的话语，他跟我生命的关系，我们只是把他带到圣经的博物馆看一看有关耶利哥的模型，当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小朋友说 OK， 这就是这样。哎，博物馆去一次就好，不用去第二次，也知道了。很多年前，我的一个学长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牧会，他的 Sunday School 只有五个小孩。去的时候呢，那传道就跟那个主日学校长说：“我要教主日学。”校长说：“哎呀，不要啦，传道你跟大人讲道就好，跟小人不用讲道了哈，跟大人。”他说：“哎，没关系，我就对小朋友很有负担啊，哈，我来跟小小孩讲道。”他说：“信德，你知道，他有一次回来跟我说，我觉得很感谢神，好像用半年，我们的三十多小朋友五倍成长了，五个就变25个哈。”他说：“跑来的这20个哦，都不是基督徒的孩子，都是那些农人的孩子 ，farmer。”那我们就有一天，我跟他讲故事，讲这个故事。他没有跟我说他讲故事怎么讲，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所以我大概知道怎么讲。他说：“那天我就问小朋友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事情。”他说：“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就举手，老师，老师，老师，为我爸爸妈妈祷告。”我说：“好，为你爸爸妈妈什么事祷告？”他说：“爸爸妈妈常常吵架，他们两个人是我们家的耶利哥。”OK， 讲完了之后呢，有另外一个小朋友一年级的举手，老师，老师，老师，你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事情祷告？”说：“我喜欢讲骗话，喜欢讲谎话啊，这是我的耶利哥。”那我在反向猜测这个老师怎么教的。他应该是在帮助小朋友去想，你生命里面是不是曾经像约书亚一样，面对一个又大又难的事，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发现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怎么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你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举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OK， 他举手了之后呢，就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你知道他们祷告的认证，下个礼拜就要继续啊，继续。但这里面时间的概念是很美的，七天。上帝他可以一天就把世界搞定，但上帝创造了七天。为什么上帝这么没有效率？他做事情明明一天一个 moment 搞定上，但他竟然七天，但前面六天，第七天安息。上帝透过时间留下一个恩典的痕迹，他让我们不断的在时间的过程里面，没有一天是完全的， 但上帝看每一天他所造的都是好，怎么会好不好的？还没有好怎么好？房子盖一半怎么好？还没有好，好，神每天都好。所以怎么对我们的孩子去看那个还没有倒的耶利哥，每一天都要凭着信心，好，要继续下去，要继续，要继续。老师好像就是陪着孩子，所以耶利哥城不是一天的30分钟的圣经故事，他是陪着孩子一直在面对生命的问题。所以它不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故事，那是一个持续在面对生命的难处，并且持续相信上帝应许的过程。耶利哥不可能会结束的，它是在诉说着一群相信上帝的人，我们怎么样在很困难，我们仍然笨笨的相信。要知道约书亚都带着一群人不能讲话的，然后那些人在上面笑他吐口水啊什么，他就是不能讲话，前面六天安安静静的绕。你以为被羞辱的是这些人吗？没有啊，那些祭司啊要扛什么，扛约柜啊，走在前面，上帝与我们一起，在那个充满困难的过程，看起来没有声音，就像是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困难依然在那里，可是我们继续继续相信上帝拯救的工作。耶利哥是一个不分年龄不分时代的，它不是个故事而已，因为上帝昔在今在永在，上帝持续的工作。我在跟我教会弟兄姐妹说，每天读圣经的都要念三个咒语。我把很复杂的圣经全释学用三句话讲完就算了。好，就是第一个，好，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说，这是，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
这是上帝今天对我说话的。
你不要在那边研究，这是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别在研究这是哈这个什么时期的。好，这是保罗的基督教还是耶稣的？偏偏他们搞这个东西，你专心的想，这是上帝对我说话的内容，这就是上帝要对我说话。哪怕是使徒保罗写的，哪怕是使徒约翰写，是上帝要对我说的。圣经是神的启示，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然后弟兄们相信，这是上。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叫《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他看那个 newspaper 的时候，嘣，那个是 3D 的，活的嘛。你是要打开圣经的时候，上帝说话，这是上帝说话。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上帝说话的现场。不论你现在看到的是以赛亚、耶利米的以但以，那是上帝在说话。第二句话，这是上帝怎么样？今天对我，你不要说这个3年前我听过了，这个5年前我听过了 ，no， 今天就是今天，上帝要对我说，就是今天，就是今天。不管我听过100万遍，他就是今天，神一定就是今天。那你知道第三句话一样吗？只是重点在对我 I am God 的关系。好，这句话不是对谁说的，是对我，他就是对我，不是对 Jackie Chan， 也不是对 Chester， 不是对 Daniel， 是对我，我们每一个，啊，每一个，就是上帝对我说话。我相信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绝对不会啊空入宝山空手而归，神真的是对我说话。我们需要在圣经的阅读当中，两文三语的教会才能够成为有共识的教会。我们最大的共识不是来自于宗派，我们最大的共识不是来自于同一种语言，所谓的语言是人类的语言，我们最大的共识来自于上帝的语言，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说话。我们不争论某一种诠释的差异，但我们知道神的话使我们降服，因为知道上帝正在说话。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好，对不起，这我 suppose 要有想一段时间跟大家聊 Q&A，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每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 ，OK， 我试着直接跳到我想讲的，这样子会比较快一点，不要再按。抱歉，就是这样。为什么我说如果有翻译就会让时间比较久？所以我试着让焦点变成是 OK， 这件事好。你觉得在教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谈教会增长，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带一个人来到教会， 很多人会把一个福音朋友带来，哎 ，Jester 交给你了。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我没办法了。啊，你是传道人，你搞定。啊，你拿薪水，不是我拿薪水的吗？那你交给你了，交给你了。啊、就我们常常带进来就丢了，带进来就丢了。啊，我们自己生的都自己不养，传道人你养，传道人你养。啊 ，OK。啊，那都怪他。其实你要知道，整个教会里面最美的是什么？我在教会里面，你到底期待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请你阿爸，请你母亲，让希望出来吧，心想你，
一用个人的可以。
出游阿爸的天才领导，
出游是爸爸，请让你阿爸，上班忙轻松多，
香港那就可，阿爸，单门那他阿爸，还有人家，如果你是单门出来干的人，
你让他阿爸多给他点，
请他少管点阿爸。
부모로서이렇게모르는가를충분하게해줘야되는데그런것도못해주고그래서참마음이아픈다
아들들은어느누가바꿀수없는것이고크게뭐도와주지도못했고했는데그들이알아서잘커가지고
계속부족한게부모마음아닐까요죽는순간까지그런제가그런마음으로살고있어요계속부족한거예요
너무엄하게했던게
그게지
통증미안해
항상내가부족한항상미안해
미안하다참모든것이부족하고못가르치고
教会长大，所以看过非常多教会领袖吵架的画面，教会领袖吵架的故事。可是我知道，领袖之间被上帝所呼召，真正重要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坚持各自所看重。因为我看了太多吵架的内容，它都与永恒无关；有太多坚持不下的事情，都与灵魂得救没有关系。 它跟自尊有关系，它跟安全感有关系，它跟经验有关系，它跟很多的事情有关系，但它不一定跟灵魂得救有关系。甚至有可能表面上表达起来义正言辞，但是我们的过程没有爱。我倒觉得在教会里头最宝贵的事情，它应当是生命传承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勾动我们心里面最大的感动的，如果只是把一个活动办好，办完活动之后你会很空虚的想要再办下一个活动，但信仰群体的聚集应当是不断的栽培下一个生命跟随耶稣基督，然后你要看见你所栽培的这个人他还会愿意再去栽培另外一个人来跟随耶稣基督，你觉得很满足。不是因为看到这个事工有人做你会满足，而是看到他愿意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会感到满足，因为你知道他走在对的事情上。但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明白在教会里面最重要最对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是坚持这个传统，是坚持那个想法，还是我们真的花了很大的努力让领袖把我们的热情放在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教会基本上有非常多的方法培育会友，来带出一种所谓的教会增长。耶稣做的方法是门徒训练，而今天组织性的教会做的方法是透过领袖训练同工，让同工轮流当领袖，久了之后全教会都是领袖，因为轮流做，就是那几个位置轮流做执事，轮流做这个做这个做，后面大家全部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有轮流做过教会的这个角色，所以我当时候这样做，你那个时候每一个人这样做，每一个人都讲得很有道理，每一个人各吹各的调，就是这样一人一把号。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 argue 谁是对，可是我没有想过有多少的人根本连耶稣都没有听过，我们没有时间在意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意别人为什么跟我不一样，他为什么不支持我的意见。但我们要想，耶稣基督栽培门徒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些事工，那些被忘记的事工。这是我在1995年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的辅导写在我的卡片上送给我的一段话，他现在没有忘记。这段经文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导交托那忠心人教导别人的人。”我在这里看到基督、保罗、提摩太、教导者以及别人的这五层的关系。提摩太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一代一代的传承是这种理解，我们都会说你是第几代基督徒，我可能是第六代的，也有人的第五代的，有人是第四代的，不管你是第几代你都往上算，往上算你是第几代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盲点的。我们的信仰一旦变成是一种惯性，你为什么来教会，你来教会要做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它事实上是有一个惯性，而那个惯性常常会带来制约。声音
Hidden camera experiment to see if this one would stand up at the sound of this tone, simply because everyone else is. You might be thinking you'd never go along with this. Or would you? After just 3 beats, and without knowing why she's doing it, this one is not performing perfectly to the group.
Elaine, please.
Okay, now she's alone. The crowd is gone, and nobody is watching her except our hidden cameras. What do you think she'll do?She's now conforming to the rules of the group without them even being there.
Now, watch what happens when we introduce another outsider who doesn't know the rules.
Have a seat and I'll be out in just a couple minutes. Thanks so much.
Think she'll teach the new guy what to do? We kept the cameras rolling as more unsuspecting patients arrived. Slowly but surely, what began as a random rule for this woman has now become the social norm for everyone in this waiting room. Here to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their brains is Jonah Berg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is sort of internalized form of pervade is part of what we call social learning. Starting at a very early age, when we see members of our group perform a task, our brains literally reward us for following in their footsteps.
When I saw everybody stand up, I felt like I needed to join them. Otherwise, I'm like excluded. Once I decided to go with it, then I felt much more comfortable.
Conformity is how we become socialized, but it can also cause us to develop bad habits or repeat past wrongs.
And it's why even this rebel, who wasn't standing for any of this nonsense, joined ranks. And the only thing more shocking than seeing how easily conformity affects the way you act is that similar forces are subconsciously shaping the way you think right now.
Okay, 你下看教会如果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如果是保罗，我们旁边一定要做一个提摩太，每一个人旁边都做了一只提摩太。那个没有提摩太的保罗进来做礼拜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每一个人旁边都做一只这样。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信仰群体？我们用什么样的关注跟价值系统引导这个群体也要如此行，来得到安全感跟价值感？如果耶稣说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会不会用其他的事情热心的投入其他的事情，只为了不让自己投入做这个我们不擅长的事情？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都可以把我的忠心表达出来。我作为一个牧者，我讲道；我作为一个牧者，有需要探访我也探访，但这些事情都不能够用来逃避。耶稣基督要我去，而且那个去是万民，我不能老是躲在礼拜堂里面，我必须得知道，还包括有不认识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成长群体的设计里面，我们做牧者常常把自己 push 到一个很焦虑的状态，就是呢，我们每一年都会跟弟兄姐妹一起上课的伙伴出去做 outreach 传福音，他们会非常有机会看到牧师是怎么样传福音被拒绝的，他们很有成就感。我传福音比牧师更有效，啊，我传福音看牧师也是会脸红啊，牧师也是会啊，是人家也不想多听他讲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其实我们生命需要不断的操练，我们会有我们的安全地带，我们有我们自己比较 prefer， 我当一个主日学老师就好了，我做这个就好了，我做那个就好了。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到十二点，但是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我只讲一件事情，在今天 ending 的时候，这是摩西的第一场战争，对不对？这是摩西的第一场战争，在出埃及的时候，当他遇到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上帝要摩西去哪里？上帝要摩西在那里做什么？祷告。这是第一场战争，当摩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谁在山下？约书亚。约书亚在山下，他在打仗。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经验，对约书亚来说， 你觉得摩西的榜样对约书亚来说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你觉得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约书亚到年老的时候，约书亚记24章，他告诉我们，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OK， 当约书亚说这句话的时候，约书亚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随便你们。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啊，你要拜也可以，你要侍奉耶和华也可以，你要拜大河那边所侍奉的，还是这地亚摩利人的神。”你的选择，你的自由，我尊重你的自由。今天非常多的家长这样尊重孩子的自由，我尊重你的自由。事实上，这是一点都不尊重真理。当约书亚说我尊重你们，你以为约书亚是一个好的领袖？那我告诉你，约书亚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领袖。为什么我这样说？摩西死了之后，紧接着摩西做领袖的是谁？约书亚。约书亚死了之后，谁做领袖？紧接着是士师记。约书亚到年迈的时候，他一直做他年轻的时候想做、爱做、会做的事，就是杀敌四方，大杀四方。约书亚是一个从年轻就很有信心的人，到年迈的时候他依然有信心，没有问题，感谢赞美主。但是约书亚所有的热情让人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他就是那个忠心的人，到老到死他都那么忠心，他完全没有传承。约书亚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要当，为什么？因为他的典范摩西，他觉得太属灵了。你说我在下面打仗，在山上祷告，扛住打，我在下双龙举。而且你要知道，对约书亚来说，他打打打打往前打的时候，打胜仗才往前冲嘛。那个时候摩西是手举高高的，他转身逃跑的时候，看着摩西手是放下的，是吧？因为摩西放下的时候就输了嘛，所以他就觉得摩西没事干，你在山上。逃跑的时候发现，你看我们在下面打的要死要活，我转身打赢的时候，摩西手举起来，他没有看到。对他来说，那个在山上的只是一种很属灵的唱高调啊，叫我读经祷告啊，什么啊有用啊？人生是真的很困难的，读经祷告、啊、那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就不用了、啊。约书亚就是那种靠自己认真努力，双手打拼，我要靠我自己。所以约书亚从年轻到年长，其实在非常关键的战役耶利哥城，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战役，上帝已经告诉约书亚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敌人，我是元帅。但约书亚始终没有意识过来，上帝要约书亚学习传承，但约书亚从他第一次战争看到这叫做领袖，但他不愿意接受那就是领袖。放神也尊重你，就去做做你想做、爱做、会做的事。当你年迈的时候，你依然继续的服侍，大家都觉得你很棒 ，OK。但是你把所有的荣耀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那这段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的经文。这段经文在讲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故事 ，OK。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故事也要告诉我们，当上帝要把以利亚接升天离开的时候，以利沙非常舍不得以利亚。OK， 以利沙非常舍不得以利亚。我们只想问你一件事情：为什么以利沙这么舍不得以利亚？为什么以利沙这么舍不得以利亚？当你从教会离开的时候，会不会有弟兄姐妹非常舍不得你离开？我们要谈的这个舍不得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今天有非常多的人在教会的服事，他是左边而不是右边的，他是以教会为中心，不是以门徒为中心。什么是以教会为中心？就是教会托付我做什么，我就忠心的做什么。至始忠心，把这个职分做好，非常忠心的做这个事情。但是以门徒为中心的是忠于传承，传承不断的传承，它跟我的 job description 没有关系。我要总务，我的财务，我的主学老师，我不是把某一个事情做好，我在意的是那个生命的连续性。所以呢，通常左边这些领袖，他会30年继续做，50年继续做，做这个角色，一直做。做到他死为止，而且他常常说：“为什么年轻一代都不做？你一直在那里做吗？我们都没有机会做。那你一直怪我，但不是你们不做，所以我只好做。你一直做，我们就没得做。所以两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就是说我让你做，你就会好搞砸了。也的确，他们有很多搞砸的经验，让我们可以如数家珍。但是没有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错的。”我们看见这个以职位为中心，会想把事情做好，而想把自己事情做好，有可能只是一种自我实现，有可能只是一种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会很恐怖的到一个地步，会自我伟大化，也会委屈化， 觉得说，哎呀，我真的很委屈，啊，这个我做到这样的地步，还被人家嫌成这个样子，啊，我真的是真的非常委屈，也不是我愿意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弟兄姐妹很忠心的服侍主，但是他可能煮得太咸了，弟兄姐妹说，啊，那么咸啊，这样啊，只是一次煮咸点被人家一念很难过，就觉得，哎，算了，我不要煮，就有点像以利亚一样，杀了巴利的450个先知，忽然间那个王后也许别用 Twitter 跟他说Line, Facebook, WhatsApp, WeChat 跟他讲，我要你的狗蜜，啊，他就哇，整个像泄了气的皮球。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个人的话忽然间觉得我不想干，你就知道我们是忠于自我实现，所以你很快那个自我就膨胀，或那个自我就崩溃，啊，因为我太大了，我一旦被冒犯我会受不了，啊，我会生气，我会想要离开，那个我很大，啊，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全以门徒为中心的，我们重点是成全，是成全，我很想要在意的是这个我所爱的孩子，我在灵属灵里面所生养的孩子，他的生命喜乐吗？他与主的关系好吗？啊，其他的事情其实 OK 的啦，啊，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可是有关生命的这件事情是不能差不多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希望栽培建造他的生命。事工有没有人做，啊，或者是没有人做事工就停，停了就停了。重点其实是人的生命。有时候为了把事情做好，吵架吵得乱七八糟，只为了把一个活动办好。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开会，只为了把活动搞好，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目的吗？生命为导向是教会增长，所谓的增长，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生命与生命之间传承的概念。它不是以我的伟大为焦点，不然它就会钻牛角尖。它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影响力的极大化。OK。这就是一个以他者为中心的服事。当以利亚从山上，上帝跟他彻底的破碎之后，上帝提醒他开始跨出去做他所不擅长的事情，啊，叫他去做他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参与别国的政变，啊，OK， 然后还有包括要去高抹一个人取代他，上帝让以撒取代以利亚，他告诉以利亚你一点都不伟大，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上帝说少来也是7000分之1，啊，还有7000个没有向巴利下拜，你太渺小了，啊，然后我们看到以利亚听见了上帝的话真的如此行之后，以利沙舍不得以利亚离开，啊，但是以利亚还是必须得离开，有非常多其他的人一直告诉以利沙说，啊，这些先知门徒们，啊，很懂得教会的原则方法是什么，啊，但总之以利亚一直不希望以利沙一直不希望以利亚离开，啊，那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传承的逻辑是这样，但我觉得上帝要我们思考传承的逻辑不是这样，要换另外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每一个人都是第一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要有传承，啊，当然我在实验的先生有时候讲一句话就开放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利沙会舍不得以利亚离开？最后，以利亚跟以利沙说：“在我走之前，你要什么事情，你求我，你尽管求我，对不对？你知道以利沙求什么，对不对？以利沙说：‘愿那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OK， 你知道以利沙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以利亚？是因为以利沙看到以利亚生命里面有上帝的灵，以利亚看见这个领袖的生命有圣灵的工作，所以重点都不是这个领袖多厉害。”所以这个领袖原来让人看见他的生命不是他的恩赐，不是他的学历，不是他的经验，不是他的各方面的 talent， 就是上帝的灵。所以以利沙从来不要以利亚，以利沙要的是上帝的工作。那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对以利亚来说，那以利亚提前来回答以利沙说什么，你求的事情甚难啊，对不对？这个事情很难啊，但以利亚没有说包在我身上，我跟上帝讲搞定，我们来干，啊，没有。以利亚跟以利沙说，你求的事情很难，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看得到就得到了，看不到就没有。以利亚非常清楚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能不能够得到上帝的灵不是我决定的， 不是我决定的，不是教会的宗教组织的传统决定你可以当 deacon， 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是从人的角度可以决定做一个这个，但从神来的事情不是这样。先知门徒们都知道标准答案，什么事情该怎么做，但那个没有力量，没有盼望。以利亚非常知道一个人生命最大的关键是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主权，上帝要让你看见，神就让你看见，神没有让你看见，主权在上帝，我不重要，我没能做什么。这是我们在传承的过程当中要彼此学习的事情。什么是教会增长的关键和秘诀？我们的教会如果有以利亚，而且是被破碎的以利亚，我们会很渴望看见有非常多以利沙，一代接着一代。我们不用一直有很多的人，你只需要非常用心的陪伴栽培一个人。如果你成为基督徒到现在为止，你未曾带领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认识耶稣，你也未曾好好的栽培他，你总以为把他带进教会就搞定，你把他们带到教会，你不愿意付上代价陪伴他的生命，其实你很容易让人跌倒。我们需要陪伴他，你陪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方法，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有新的成长。我们的成长不是因为我需要知道查经班，我不懂这个这里弄，我们的成长只是因为你要爱他，他不懂，我想要帮助他懂，于是乎我们慢慢成长。这个成长叫做 for others 的成长。如果什么东西是为我们，不用了，你都可以上天堂来为你自己干什么，上天堂的门票都有了，你干嘛？很多人基督徒不成长是因为他的生命从来不想要为了别人而活，他够了，我就够了，我就够了，我为了我。所以很多人信仰的提问反思，我们需要想的是，如果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我，我们还会继续纠结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是在为了别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为什么会有这个难处，该怎么样帮助他，也发现你的信仰会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有热情。那个热情不是为了证明你是谁，那个热情只是想要帮助。有孩子的人就知道，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比你更强，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比你更好，这就对了。在信仰的旅程里面，如果你能够亲自的带领一个人，所以因此不管我们信主50年、60年、70年、80年，都比摩西年轻，我们当中一定比80岁的摩西年轻。 You can do it。 上帝要破碎我们旧的对信仰的理解，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那新的一点都不新，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都是旧的，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只要我们开始做，你一定没把握，只要你开始做，你一定会很紧张，只要你开始做，你一定很担心，只要你开始做，你一定很焦虑，这就对了，这就对。越有把握的事情是你不想要依靠主，但你什么都不会的就主啊怎么办，我不会，感谢主我们知道紧紧抓住他。什么都会了就来教会做礼拜，你什么都会啦，发周报你也会啦， BSS 你也会啦，妹都搞顶搞理财你都会了嘛，所以完全不需要上帝。可是当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你没有把握，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栽培他，你不知道喜欢吃果条还是喜欢吃炒饭，你只好陪他吃，吃久了之后说啊，原来他是喜欢吃拉面，日本拉面，前面3年都陪错了，没关系啊，最后你陪对了，他终于说实话了。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时间只为了栽培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开始付上代价，因为你开始懂得爱，你开始被他受伤害，你愿意被人伤害，你开始懂得什么是基督徒的生命。而你以前是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好，保护你的时间，保护你的金钱，保护你的所有的人生的一切，你保护得非常好，不愿意给。但上帝开始预备你的心，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找谁是我的以利沙，开始在外面找谁是我的以利沙，我应该怎么样栽培他的生命，我应该怎么样建造他的生命。你的信仰开始活起来，你不会再只是在教会里面埋怨，哎呀 Chester 啊，你怎么某那个台湾的牧师有胡子，你应该留个胡子啊，你应该学 Jackie Chan 戴帽子啊，哎呀你应该这个你应该那个，你怎么不染一下头发啊，你怎么不那个。你在教会里面你就可以没事找事做，每一件你都看得不开心，看得不高兴，看得不满意，因为你不用传福音啊，你所有的 focus 都在教会里面。但是开始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时间管这个，怎么样让他信耶稣，他要怎么样能够得着福音的确据，我要怎么样栽培他的生命。我鼓励教会的领袖，我们一起操练这件事情。我常常骂教会的领袖，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传递，没有栽培生命，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argue 吵架，在意很多别人怎么看我。你管别人怎么看你，我问你，你知道你的曾祖父的名字吗？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 曾祖父，很多人知道祖父 OK 的，曾祖父就未必知道。我这么多年问的结果都超过十个人知道 OK， 很少人知道。已过的是没有人记啊，洋人他们常常是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他都知道了，都是中文。但是我要讲的是正常状态，我华人是不知道的。可是我说你那么在意别人看你干什么，没有人在意你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已过的事没有人纪念。哦呦啊，你真的以为你在澳洲很伟大吗？你真的以为你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很伟大？我拿了四个硕士一个博士， so what， 我的东西不懂。我越读越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的阅读我的装备只是怕别人看清我，我有这些有那些只是怕我的自卑被看见了。但如果我有了上帝，是 OK， 你看不起我没有关系，我本来就不怎么样了，你不需要觉得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没有重要。真的但是他还不认识耶稣，我怎么帮助他认识耶稣基督？我怎么栽培他的生命？慢慢你的生命开始成熟，是因为你不在乎自己了，你开始在乎你怎么帮助另一个人他的生命成熟起来。这是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要走的旅程，而不是在教会里面让人看见我们在事工很忠心，我们要在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上很忠心，而不是让别人看见我做了30年的主日学老师，我做了50年的教会的财政，我做了60年教会关门开灯的人。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做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哪怕是我这60年只带一个，感谢主，一个就一个，重点不是量，而是我曾经认真的陪伴过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让他相信没什么好比较的，都会过去。我们只需要带领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愿上帝帮助我们。最后有没有问题要问？我本来 suppose 9点开始 Q&A， 你刚刚搞定怎么样？不好意思，有没有满台？好鬼啊！好，莫老板，因为大家怕提问会被别人等这么晚才问问题，鼓励大家在这一条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有限，因为这是一个好得无比的事情。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面前好渺小，当我们越少自我防卫机制，我们的生命越容易给主用。我们越觉得自己是三把里，主越难用，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道理。但是一直在我们的旅程当中，不断的是上帝对我们光照的过程。我们越知道一些事情，越明白自己才刚刚开始要知道，而正在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上，我们完全发现自己的无知，上帝的丰盛就要充满我们。所以保罗说，故此我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刚强覆庇我。神的工作是非常丰盛的，只要我们愿意紧紧地抓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为蒙你的恩召，而且愿意回应你恩召的孩子。在今天我们再一次听见你教导我们的大使命，你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帮助你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祝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这是一个非常丰盛的真理，愿你使我们这一生能够从行动开始经历到认识的美好，让我们的信仰持续的奔跑在做耶稣基督门徒的道路上。主，你知道我们很多的不足，但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完全，主啊，你就用更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来为我们而预备。我们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知道主，不论我们面对什么又大又难的事，不论在婚姻里，不论在工作中，不论我们的信仰因为什么事情而几乎跌倒，主，这一切你都明白。愿你擦去我们的眼泪，也赐给我们愿意诉说生命破碎并且遇见主的故事，好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是圣经里头那些不完全的人一样，见证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非常感谢教师今天晚上给我们是这么美好的教导，希望有机会教师还可以在我当中继续的教导。我们是给这么是一个很好的，谢谢。那教师明天就要早上就要回到悉尼，然后晚上就开始在澳省的一连几天的那个神学讲座，然后他还有星期天在教会的讲道，再到30号又到墨尔本又有几天的神学讲座，所以非常忙不过我们叫放在祷告里面为他的侍奉继续的祷告那我们现在就在离去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为詹姆斯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带领你中心的国人庄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这么好的提醒，这么好的教导。今天我们求你赐福他，他明天早上要上悉尼，晚上就开始他在澳洲的讲座，以后好几天在教会，在墨尔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点教导。求主你的手托住他，你降赐给他。我们也求你帮助他，因为他9月份就接触那个今年这一年的安息年，他又回到神学院，又在教导学生在教里面也是全职的牧养教会。求主你加能赐给他给他在侍奉上面能够为你做更大的事情再给更多的工人为你所用。求你保守他一家，保守他妻子，保守他孩子，让他们一家常常享受侍奉的喜乐。我们今天晚上将要上去，求你保守我们归家的路程。我们将的祷告感谢，侍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谢谢各位。